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平安，现在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十七课。希伯来书的第十七课题目是论希伯来信徒学习的功夫，是成人或者仍然是婴孩。题目是论希伯来信徒学习的功夫，是成人或者是仍然是婴孩。经文是第五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第五章十一到十四。我现在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遍。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练习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段的经文有一些历史的背景，我必须稍微介绍一下。我们曾经谈过，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十八到二十节记载关于亚伯拉罕打败了那四个王，而把罗德抢夺回来以后，他到了耶路撒冷，就献上十分之一，跟耶路撒冷的王又是永生上帝的祭司麦基洗德。那么在创世纪的那一段记载就是这么简单，但是后来在大卫的时候，有一个作诗的人得着神的启示，就预言说将来有一位祭司要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。那么在诗篇114篇里面提到这个祭司也要做王，可是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君王是不可以做祭司的。我们记得当犹大王乌西亚，他有一次要到圣殿里面去献祭，结果神借着先知指着他，那么他乌西亚王就发怒，要叫人来捉拿这个先知，结果他的额上马上长了大马蜂，就被赶出圣殿。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一个观念里面，还是他们的认识里面，王不能同时是祭司，祭司也不能做王。那么对于这一节诗篇要怎么解释呢？他们就引起很多很多的讨论。有的人说这是一个神话，这是一个理想，这不过是一首诗歌，不是预言，也不可能成为事实的。但有的人说既然诗篇这么写一定是事实，所以在犹太的宗教里面，他们的文士不断的讨论到底是怎么样。那么这个讨论没有结论，所以当以色列人信了耶稣以后做了基督徒，有一些人也正在讨论这个问题，到底麦基洗德是真的人还是一个预表，还是真的有一位要做王又做祭司，做祭司又做王，他们一直在讨论，但都没有结论。那么有的人从释经学上，从自言的释经学上 就对麦基洗德做了很多这个巨人式的解释，解释到非常的荒谬离谱。所以在这里就提到，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单单讨论麦基洗德的问题都难以解明，我们怎么样能够有足够的属灵智慧和理解力去了解生命长大，并且怎么领受神更大更深奥对你的启示呢？所以从第十一节开始到第六章第八节，这应该是一段的警告，是第三次的警告。这个警告是警告希伯来的信徒灵性不长进的一个警告。我现在要解释这里面的几件事。头一个就是我刚才稍微提过麦基洗德的问题。麦基洗德清清楚楚在创世纪第十四章里面的记载，他是君王，就是撒人的君王，又是永生上帝的祭司，这是历史的事实，不是一个幻想的人物，不必更多的解释，就是怎么样接受。虽然不了解，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事情出现过，但是仍然是一个事实，只好用信心接受，用超理性的信心来接受就好了。可是如果不用超理性的信心接受历史的事实，凡事都要经过考验考证，那就很困难了。所以第十一节是一句责备灵性不长进的话。第二样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学习的功夫。第十二节这里说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这个功夫是中文的翻译，原来的意思就是学习的时间和进度。我们学习任何的事都需要时间的，但是时间的长短不一定决定我们学习的成就。有很多的人很长的时间学习，但是一无所成；有的人学习的时间很短，但是大有成就。这个关键在哪里？关键在于心窍练习的通达没有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有没有窍通？通了没有？假如没有窍通，还不通的话，就是学了100年，仍然一无所知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以我们学习的时间多久来决定我们的成就。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学习的时间很短，我们一无所知。所以用时间来衡量一个人学习的程度，这不是很准确的事。现在我们的教育制度常常用时间决定人学习的成就，一般来说这是可以的，但不是绝对的。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些老学生学了几十年，他仍然没有什么学问。有的人非常聪明，学很短暂的时间大有成就。在我们灵性的操练上怎么样呢？同样的情形，一个肯付代价、肯顺服真理、肯用信心接受真理的人，虽然他学习的时间很短，但是他的灵命可能很成熟。好像保罗一样，保罗他蒙恩得救以后，他在很短的时间，他的灵性长大得非常成熟。有许多的信徒虽然信主很久，但是老不长进。所以学习的时间本来应该是一个灵命成熟不成熟的标准还是衡量，但是却不是绝对的。希伯来的信徒 到写希伯来书的时候，大约信主有30年的光阴。按照犹太人的看法，30岁就是成人的时候了。所以在路加第3章23节，耶稣基督出来传道，按人看来他已经30岁，那是犹太人对人成熟不成熟的看法。希伯来的信徒学了30年的道理，但是对麦基洗德是不是祭司又君王的这件事还在辩论，还不能相信，还莫名其妙，这实在是很可惜的一件事。所以圣灵借着使徒在第12节这里就责备他们说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父，谁知还在有人将上帝圣人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。30岁是犹太人可以出来做老师的时候，所以耶稣30岁出来教训人，就是因为他可以做老师了，可以做师父了。施洗约翰也是30岁出来做老师，宣教招门徒教训人。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学了30年才做老师呢？假如我们真的努力追求，可能3年5年可以了。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追求，可能30年仍然不能教导别人。在这里我们注意，谁知还得有人将上帝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。上帝的圣言还有小学吗？小学在这里什么意思？我们中文分成小学，在原文就是哲学 philosophy。 哲学就是一些名词的讨论而没有结论的一件事。我在说哲学就是讨论一些名词，是名学的讨论，常常讨论这个名词什么含义，他说这个名词是那个含义，另外一个人说这个名词是这个含义，一直在名词上辩论，但是完全没有结论，这是叫做小学。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名词常常在谈论这个名词什么意思，比方说我们今天很多人谈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一次得救不永远得救，我们只谈得救，但是没有清楚的把得救的内容清楚讲出来，而在得救这个名词上常常遥远觉知在辩论，结果还不能长进。这是把神学把圣经的真理当作哲学讨论，而不讲圣经本身真理的一个毛病。今天我们能有这个毛病，实在是好像第1世纪犹太人的基督徒的毛病一样。他们以为有一些新的哲学名词，然后推出一些理论就可以教导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要太注重哲学性的神学理论，应该要注意圣经神学的真理，把圣经里面的含义清清楚楚的表达在人所能了解的名词里面，然后很具体的告诉人，不要单在哲学的名词上辩论而没有结论。如果是用哲学来辩论圣经的真理而没有清楚的结论，那就是好像小孩子，那就是把上帝的圣言当作小学，当作哲学，另外在那边讨论，而永远没有止境的。当时希伯来信徒有这个软弱，圣灵借着使徒责备他们。求神今天也帮助我们，不要重达希伯来信徒的那一个弱点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各位，我们现在继续来讨论希伯来信徒学习的功夫，长大成人，还仍然是婴孩的第三点。第三点是谈到我们要追求熟练仁义的真理，我们要追求熟练仁义的真理，这是在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的。第三点说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。什么是仁义的道理？仁义的道理就是谈到神的慈爱和公义。我们常常注重神的公义，或者常常注重神的慈爱，其实在神的本性，神的慈爱跟公义是平衡的。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。神的慈爱跟公义是平衡的，不偏重于任何一方面。所以当我们在灵性的追求上面，我们也要追求爱心跟公义的平衡。我们不但自己要了解我们的神在慈爱与公义的平衡，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自己对神的爱跟公义也要平衡。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要公义与慈爱平衡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平衡的人生。长大成人的人是一个样样平衡的人，不偏重于一边的，这是需要操练的。在我们生理学上，我们从婴孩到儿童到少年到青年，为什么要经过这许多的阶段才到成年的程度呢？那就是要不断的操练，让我们在爱心跟公义上能够平衡。我们要不断的操练，天天的操练，在对自己要爱心跟公义平衡，对待人也要爱心跟公义平衡，对待仇敌也要爱心跟公义平衡，在侍奉上也要爱心跟公义平衡。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多谈的什么爱心爱心爱心，很少讲到公义，所以我们多讲爱心的时候就忘记了公义，因此我们的爱心就变成溺爱。假如我们单单谈公义而不讲爱心，我们就变成非常残酷的一个人。所以但偏重于公义也不好的，所以我们要靠主的恩典不断的练习，让我们能够在公义与仁爱之间有个平衡的态度，对自己如此，对人如此，对工作也如此。下面的圣经再告诉我们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这是告诉我们成人的另外一个可以测量的，它就是成人的另外一个标志，那就是心窍习练的通达。什么叫做心窍习练的通达呢？就是能够分辨好歹。怎么样分辨呢？用真理，神永远不变的真理来分辨。当任何的事情来到我们身上，还是任何人到我们面前谈论一件事的时候， 我们不是单听那个人的话，我们来用真理，用事实，用圣经里面永远不变的真理来衡量他。比方说，假如有人来到你面前告诉你说，现在我们要追求某一些的恩赐，医病的恩赐，讲方言的恩赐，说方这个预言的恩赐等等，好，这些恩赐是的，圣经里面记载，但是我们要看属灵的恩赐，不是单单这两三样，也有知识的恩赐、智慧的恩赐、劝勉的恩赐、治理神家的恩赐，这些怎么样呢？在任何的恩赐上必须平衡，不能偏重于一样。我们在侍奉上也是这样，有的人太过注重于探访的工作，但是不注重于个人布道的工作，他们去探访但不做个人布道。有的人注重探访但不注重好好管理神家中的事务。我们常常说，神的家神自己负责好了，何必我管呢？所以就把神的家不管，以致弄得杂乱无章。恩赐要平衡，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，都谈到各种不同的恩赐，好像身体上各种不同的肢体，各种不同的肢体有不同的功用，但是我们都需要每一个肢体要配合在圣灵的引导之下，彼此联络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希量的通达就是告诉我们要不断的操练，不是一天，不是一个月，那是不断的练习。我们中国话说，活到老要学到老，在真理的练习上也是这样。单单讲到信心来说吧，我们有信心，但是这个信心是生命的，所以也要练习使信心增长。我们开始有得救的信心，然后技术要发展，有生活得救的信心。我们生活的得救不是一天的，那是天天要做的。因此在生活的信心上，不但是我们的需要，日常物质的需要信靠神来练习，我们也要在我们的安全上信靠神，让神负责我们的安全。这也是信心的生活的操练。除此，我们的工作也要有信心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是神自己做的工作，那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传福音也要有信心。我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，很容易他就信了，这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。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很久他还不信，那这个我们的信心就摇动了，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办法带领这个人信主。那这个就是要在信心上再操练。那就是说，神既然感动我传福音的这个人，他既然动了善功，他一定会成全这个工作。我这次用这个方法对他传道，他还不信，我必须在祷告，在思想，也许我用别的方法引导他信主。假如神的灵启示我们用别的方法引导他信主的时候，那我们仍然要有信心，相信主既然感动我们对这个人传福音，那么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成就这个工作。这是信心的工作。我们人生的前途也要有信心。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，但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。我们基督徒常常很少挂虑今天的事，多数挂虑一千年以后的事，那是不需要的。我们如果常常挂虑未来的事，而没有信心仰望主，结果我们就在前途上充满了挂虑，而拦阻我们灵性的长进。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告诉我们，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。为什么耶稣不教导我们明年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？假如今日主把明年以后几十年的需要都赐给我们，我们真的烦恼要如何来管理？所以这是信心要学习的功课。假如我们的心窍在这个方面练习的通达，把主的真理、信心的真理、爱心的真理、盼望的真理练习的好了以后，那么无论任何的试探来，任何人的理论来，我们就能分辨这些的理论是不是值得去考虑，或许我们就立刻拒绝了，就减少我们烦恼的事，拦阻我们灵性长进的事。所谓灵性的长进，保罗在以弗所第四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长成基督的身量。灵性的长进不是以某一个属灵的伟人做榜样，也不是以自己做榜样，乃是单单以耶稣基督的身量做榜样。就是说，我们灵性长大的像不像基督？像基督那样的平衡吗？像基督的那样完全吗？像基督能够分辨好歹吗？耶稣基督遇见任何的试探的时候，他立刻用真理分辨这是好的，这是不好的，立刻他判断应该接受的他接受，应该拒绝的他拒绝。当施洗约翰为他做见证说，他是上帝的羔羊，背负世人的罪孽的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个见证耶稣一听知道这是真理，他接受。当魔鬼为他做见证，永生上帝的儿子啊，你不要来干扰我，这句话上面一句是对的，但下面一句魔鬼说不要来干扰他，这是错的。耶稣基督因为练习了，通达了他的心窍，所以他一听魔鬼见的一半对一半不对的话，他立刻责备，他就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了。这就是心窍练习的通达，很快的能够分辨好歹的事。耶稣基督的这许多成熟的表现，也帮助我们怎么练习我们自己的心窍通达，能分辨好歹，那就我们晓得我的灵性到底长大成了没有，有没有基督的样式。不是人说你成熟才成熟，我们自己有这许多真理做根基，有耶稣做榜样，我们晓得我成熟了没有。如果还没有成熟，应当努力在追求。如果成熟的，就是人说我们还是婴孩，我们也不必难过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平稳的过一个长大成人的基督徒人生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